整这个时间，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再读一次，这次读的时候请各位注意到我们标红字的，这就是动词。通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经中的动词，因为动词一定有一个主词，然后动词，然后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注意到红字这里的动词。从这动词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做一个好牧人。好，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七个自称，约翰福音耶稣行过七个神迹，他也有七个自称，就是他自称说我是。我们注意到在第六章那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把他的生命供应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他是生命的粮。在第八章那里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称，因为从古到今中西的哲学家都在寻找真理，但是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些伦理道德和知识，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那世界的光就表示说他不是只有西方人的神，他也不是只有犹太人的主，他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的主，他让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好，接下来第十节刚刚开始读的时候，那你说我就是羊的门，表示说若要进入到神的国中，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而不是从墙外面爬进来的，不是偷进来的，必须经过耶稣基督。好，然后十章的十一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我是好牧人。接下来到了十一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各位知道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当拉撒路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姐姐来请耶稣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他的姐姐说你如果早一点来他就不必死了。但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不只能够使人得到医治，而且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好，在十四章就最后晚餐之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好，这是我们熟悉的。到十五章那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呢，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表示说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结，我们才可能得救，才可能得胜。好，这是约翰福音中，约翰福音里面七个耶稣基督的自称。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自称，除了让我们认识到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以外，他也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成为世界的光。你会说我们哪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光呢？但是借着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照亮我们周围的人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我们也学习认识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从死亡从罪恶中复活啊！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称呢，使我们信靠他，仰望他，跟随他，同时我们也效法他的榜样，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啊，耶稣的自称使我们学习如何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长的目标，像他一样，能够像他一样。虽然我们不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但是让我们的旧生命除了得到新生命以外，也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好，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一段的这一句话，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一句话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像他一样呢？我们都晓得历史这个字呢，就是 his story， 那他的故事。当我们认识他的故事，就是四福音书里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故事以后呢，最重要的不是单单知道他的生平，知道他的教训，而是让我们学习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来找到自己的角色。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里面，从新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救恩的故事。在救恩的故事当中，亚伯拉罕有了他的角色，大卫王有他的角色，耶利米有他的角色，西西家王有他的角色，后来的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们也有他们的角色，然后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施洗约翰有他的角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彼得、雅各这些门徒们有他们的角色。那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故事里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不断的来思想的，也就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识，就是我在神的国度中，我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我有一份，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角色。那到底我知道我的角色吗？而且我忠心的完成上帝托付我的角色吗？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有姊妹来领唱啊，她领唱的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的感受很深啊，就是她的领唱把我们的灵可以带起来。我们有做接待的人，我们有各样侍奉的人，每一个人有他的角色。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在上帝的国度中，在上帝的救恩的故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角色。有的人可能角色比较重，有的人可能角色比较小一点，但是都是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在神的面前是有意义的。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也是牧人，我们也是牧人。虽然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牧人，我们算是一个小的牧人，但是我们也是牧人。特别我们在座，我想我们绝大部分可能每一个都是做父母亲的吧，应该是啊。好，那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在我们的家中，我就是一个牧人。不只是在教会中牧师传道人是牧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都是好牧人。耶稣基督如何做好牧人，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像我是做祖父成功成婆的，那我们也都是神给我们牧人的角色。我们如何像耶稣基督一样做好牧人呢？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思想的。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对于迷失的羊，各位记得他说当羊迷失的时候，他是好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然后他就寻找我们。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他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寻回，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好，这是耶稣基督对作为一个好牧人对我们首先所做的工作。我们都晓得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呢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中。 啊，耶稣在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比喻里面，也是讲到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啊，有一只迷失了，这牧人就去寻找，把它寻回来。啊，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首先寻找迷失的羊。那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迷失的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寻找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才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他，在这里一同尊他为主。那这是好牧人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寻回，把迷失的羊寻找回来。我在各个地方见到很多的父母亲讲到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其中他们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或者我的孩子迷失在世界的追寻中，迷失在事业或者是欲望的追寻当中，他们没有归向耶稣基督。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亲最大的遗憾，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你迷失的孩子能够寻找回来。很多孩子呢，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因为在父母亲的身边，跟父母亲到教会去，他们也参加夏令会，也参加各样的聚会，也愿意侍奉。但是很可惜的，一进了大学以后，特别进了大学以后，他们进入到一个很 liberal 的文化的环境中，基本上美国的大学几乎都是 liberal 的教育，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教育。因此在自由主义的教育当中，认为说每一个人要自主，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受到父母亲受到权威的影响。因此很多孩子进了大学以后就迷失了。我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姊妹，很遗憾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去寻找拯救失丧的孩子们，把他们寻找回来。各位会说，孩子已经走了，他们翅膀硬了，他们飞了，我们很难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祷告，祷告。你借着祷告，借着你在神面前的寻求，借着你的爱，用你各样的方法把孩子寻找回来。底下我请各位看一段录像带啊，这段录像带里面呢是讲到奥古斯丁如何像一个迷失的羊一样回到神的怀抱中。我们来看这一段来。
走进历史，他们改变了历史。四月第二周，公元387年四月17日，奥古斯丁受洗。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生在北非。他母亲莫妮卡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奥古斯丁对至善的神却容许邪恶出现，无法接受。他第一次接触罪是在少年时跟朋友偷邻居的水果。他记得他们去偷不是因为饥饿，而是故意去做不被许可的事。他得到一个结论：人的本性倾向犯罪，需要神的恩典。17岁的时候，他到迦太基学习演讲辩论学。那时候他的生活糜烂，跟一个女人同居，还有私生子。他母亲每天迫切地为他祷告。他毕业后成为教师，在罗马的时候，他认同新柏拉图主义的见解：邪恶是因为远离至善者所造成的，解决了他对邪恶起源问题的困惑。搬到米兰以后，他认识了主教安博罗修。奥古斯丁因慕名而去安博罗修的教堂。他在忏悔录说：“那位神的仆人接待我，好像父亲一样。”奥古斯丁又写：“我开始敬爱他。”当然，我原先并没有把他当作是真理的老师看待，只是认为他是个友善的人。奥古斯丁其实只想听安博罗修这位伟大的演讲辩论家如何讲道。在潜移默化中，奥古斯丁成为基督真理的追寻者。奥古斯丁在信仰上不断的挣扎，他想归信基督，却不愿意太早放弃习惯的生活方式。有一天， 他在花园看圣经，听到外面有孩子的声音说，打开来看，打开来看。他接下来看到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看到自己罪恶的生活，他安息下来，接受耶稣为救主。在忏悔录，奥古斯丁写下那篇忏悔的过程，这本忏悔录成为基督教神学的经典。这本书充满了他对神的感恩及灵魂深处的忏悔。虽然这本书以自传的方式写作，但其中讲述了时间、灾难、自由意志的本质，以及一些重要的神学题材。公元387年4月17日，复活节的前一天，安博罗修为33岁的奥古斯丁和他的儿子阿德达图洗礼。公元391年，奥古斯丁成为教牧后，有350多篇讲道流传到今天。公元395年，他成为希波城的主教，直到430年过世。他在397到398年之间写了忏悔录。410年，哥德人攻陷罗马时，写了《上帝之城》。他安慰信徒，地上之城终会毁坏，只有上帝之城永远长存。奥古斯丁是一位充满智慧又能激动人心的演说家，也是天主教和新教都敬重的伟大副教士和神学家。经由他与柏拉修的辩论，奠定了基督教对罪与救恩的核心教义。详见四月第四周的讲说。最后，我们默想和应用奥古斯丁悔改归正的过程中，不断的挣扎寻觅他母亲长期的流泪祷告和导师安博罗修的循循善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请回想，有什么人曾经在你的天路历程中扮演了祈祷者的角色？现在就为他们对你的帮助向神感恩。
在教会历史里面，公认的三个最伟大的母亲，第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当然的；第二个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第三个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叫苏珊娜。莫妮卡为什么成为伟大的母亲呢？当然因为她有一个伟大的儿子。为什么奥古斯丁能够成为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是初代教会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呢？就因为他母亲的祷告。刚刚这里讲到奥古斯丁，他非常的才华，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学问，但是也非常的放纵情欲。在他这样的晃荡的生活当中，他的母亲不断的劝告他。莫妮卡呢，他的丈夫，他的丈夫是一个税吏，就是一个收税的人，也是不信主，而且也非常的暴躁，甚至有暴力的这种状况。莫妮卡呢遇到这样的丈夫跟这样的儿子，但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她不断地为她的丈夫祷告，不断地为她的儿子祷告。她的丈夫终于在去世前，就是她的丈夫去世前一年，就受洗，归向主。奥古斯丁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终于也放弃了放荡的生活，听到圣经的，看到圣经这一段的经文以后，他也终于回转来归向主。也就是母亲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他的母亲呢，没办法在学问上来说服奥古斯丁，但是他可以在祷告中把他的儿子交给上帝。那上帝用很奇妙的方式，居然他在花园里面听到孩子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正好花园里面有一本圣经，他拿起来读，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就正好在指向奥古斯丁当时的生活，因此他就悔改信主。我们看到好牧人，作为好牧人，我们做父母亲的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 把羊寻回，把借着祷告，借着眼泪，把孩子寻找回来。莫妮卡呢，曾经很痛苦的去找一位主教，当时的一位主教哈，说我的儿子奥古斯丁，他是一个这样放荡的人，我对他没有什么办法。那个主教呢，就劝慰他一句话，他说：一个为孩子流泪的母亲，他的孩子绝对不会灭亡啊，就是 should not be perish， 就说一个为孩子流泪祷告的母亲，他的孩子一定不会灭亡。流泪祷告就代表他心里非常的迫切，非常的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信主。我们很关心孩子的学业，我们很关心孩子的身体，我们很关心他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关心他们的灵命吗？我们关心他们的得救吗？我们为孩子的信主流泪祷告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今天大概不至于要为孩子来舍命，但是我们在祷告上有这样的一种心吗？有舍命的心，说我何等盼望我的孩子能够信主，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行在正路上，不要被世界上的文化潮流所影响。这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榜样。第二个，当羊长大以后，它成为小羊以后，好牧人耶稣说我的羊呢，必得吃出入得草吃，就是说好牧人做喂养的工作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好牧人要喂养他的羊群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关心孩子的健康，所以我们很注意喂养他们。你看各种的营养啊，牛奶啊，还有 baby food 啊，或者是长大以后要吃什么呢，我们都非常的关心去喂养他们的身体这当然是很好的，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关心他们灵命的喂养吗？我们关心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吗？他们生命的粮得到供应吗？还是只是得到身体的粮食呢？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他说我的羊呢，是出入出去进来都能够得到草吃。什么叫出入呢？就是他放羊到外面去，让他们自己吃草的时候，带他们到有草的地方，但是他们回来羊圈以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比较寒冷没有草的时候，他们也预备了粮食给这些羊可以出入得草吃。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父母亲把孩子交给教会，放他们出去让他们只要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了，或者是参加夏令会了，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但是他们进来到家里面，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得到供应吗？得到喂养吗？教会的教育总是一个礼拜才一次吧，教会的主日学，特别如果有很好的主日学，也只是一个礼拜得一次。但是他们需要每天得到喂养跟供应我们喂养他们吗？我们喂养孩子们灵命上的粮食吗？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各位记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称赞提摩太说，你心里面有无畏之信，就是有非常诚实的非常真实的信仰。你这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根基，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是从小在家里面建立起来的。他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母亲有尼基来教育他，让他在心里面，从他的生命里面，从小的时候就得到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呢他长大以后可以有无畏之信，就是有非常真实的信仰。各位晓得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因为当时异族通婚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了那特别他是生长在海外，那在海外的话，在希腊人文化的地区的话，跟希腊人结婚这是很常见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的儿女可能跟本地的美国人结婚，这是很常见的事情。虽然是这样的双重文化的家庭，双重文化的社会和环境提摩太从小所受的教育一定有很多希腊文化的影响。 那希腊文化很崇尚理性，希腊文化很崇尚逻辑推理，他们很崇尚啊，就是用理性来推论跟验证来验证。因此，当提摩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很常常会用逻辑，会用理性来思想信仰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我刚刚讲过，我们的孩子到了大学以后，他们所受的都是自由主义的教育。自由主义的教育就提倡说要用人的本性，用人的理性，用人的所谓文艺复兴以后所提倡的这一种的逻辑思维来研究分析判断。所以呢，提摩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说你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呢，真实的信仰呢，就是因为如果单单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是用理性来分析，来研究，来判断到底圣经的思想是什么，甚至把上帝的启示当作知识来研究跟分析。那这是一个啊知识分子常常有的一种习惯。那我们中国人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啊可能在国内的时候不一定读很多儒家的书，但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文化思想都受到传统的这些啊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是强调所谓天人合一的，是强调用天上的天理跟人的善性来结合的啊，就是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我不知不觉，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也是用内心的一种思想跟感动来读圣经，而忽略了客观的真理的认识。这是希腊文化跟中国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容易用所谓会啊融会贯通的方式来读圣经，认为说基督教思想跟佛教跟道教跟啊儒家的思想是融会贯通的，是一起的。但是事实上，基督教的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像刚刚啊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修养领悟来认识圣经，靠的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启示，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复活，能够复苏起来，不是靠希腊罗马的理性，不是靠中国人的融会贯通，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啊超自然的救赎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呢？因为提摩太他一定很习惯的用希腊文化的思想来认识圣经，但是保罗提醒他说，你心里面这一种真实的信仰，是因为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外祖母，他们从小教导你明白圣经，让你知道说信心是理性的延伸，需要理性，但不是单靠理性。信心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知道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受造者，当我犯罪以后，我的思想言语行为已经不足以使我得救，我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一个认识使得啊提摩太当他面对信仰的时候，他有一个真实的信仰，而不是单单是一个理性化的信仰。那这是提摩太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他后来在以弗所牧会，各位晓得以弗所啊，提摩太后来在以弗所牧会，以弗所就等于像中国的上海一样，像美国的纽约一样，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港口，是啊亚洲西边最大的一个港口，是从亚洲通往欧洲必经的一个大港口。在那一个港口里面非常的富裕，非常的繁华啊，有很深的希腊文化的底蕴，有希腊的神庙，就是在以弗所的地方。因此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牧会的时候啊，他需要面对的就是传统的犹太人的信仰，还有啊多年的希腊文化的影响，他在那里要使得信徒里面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保罗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你能够重生得救，而且你能够帮助牧养这些信徒们，那是从小明白圣经。 圣经使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哲学思想伦理所给你的智慧，是一种得救的智慧。这得救是因着信被称为义的智慧。那提摩太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他本来是一个身体也比较软弱的，他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传道人，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上帝在那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仆人呢？成为第一代使徒的接班人，像提摩太、提多、希拉这些人，他们马可这些都是第二代的教会的领导者。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的父母亲跟外祖母从小教导他明白圣经，教导他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因信称义，靠着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功德研究的这样的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教家教。也就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在他还是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因为有母亲和外祖母的教导，使他能够得到喂养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如此。我看各位我每一次来这里参加你们的主路学，虽然我可能是后半段才来，但是我看各位在做见证的时候，各位在分享的时候对圣经的理解都很深刻我知道各位在圣经上，而且各位读了多年，各位参加聚会很多年，你们在信仰上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你跟你的孩子讨论信仰吗？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孩子讨论到信仰的问题吗？你问过他们说你在读经的时候最近读到哪里呢？你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你的心得是什么呢？各位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喂养你的孩子。虽然可能他们听的是英文的聚会，读的是英文的圣经，他们读的书是英文的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讨论的。我们还是可以把你的读经信仰的心得和他们分享的，就是我们有关心注意到说如何喂养他们吗？我们有问他们说你最近在读哪一些属灵书籍吗？你最近在听讲道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听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讲道或者是专题的时候，你跟他分享你们的学习的心得吗？这些都是一种喂养的工作我们做母亲的吃了食物变成奶，然后来喂我们的小孩。那我们听讲道，我们看很多网络的一些资料，我们也是一样，像领奶一样来喂养我们的婴孩或者喂养我们的小孩这是一个做父母亲当尽的责任。就是像提摩太一样，他的母亲从小教导他明白圣经了。这各位知道这里说，并且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不是说你从小读圣经或者你从小背圣经。读圣经、背圣经，当然这是绝对需要的也应该我们常常教孩子如此。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喂养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代表说不只是读了圣经，而且明白圣经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明白圣经的启示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各位在信仰的正统上，在信仰的知识上都很好的我好几次听各位在主路学后面的分享，我觉得各位在这一方面都已经相当的成熟了。那这些成熟的认识，你要供应，你要帮助孩子们也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责任。第三个，当羊变成大羊，各位知道有小羊有大羊，那成为大了羊以后，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信了主一段时间信主的年龄已经几年了以后，我们应该学习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得到丰盛的生命做牧养性的工作。各位注意到刚刚讲到三个好牧人的工作，一个是寻找，第二个是喂养，第三个是牧养。这有什么不同呢？寻找是把它迷失的时候找回来，喂养是在它 饥饿的时候喂养他。那第三个牧养的话呢，牧养就不是单单喂养而已啊，牧养包括让他们能够啊得到啊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他们的啊不只是说哦吃饱了而已，让他们得到一个丰盛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啊，我们通常啊在教会中，在团契当中，常常会被外在的所谓啊才华或者是外貌所吸引哈。特别我们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那我们留学生的话，你看我们经过多少的考试，经过多少的考验，我们才能够啊读完书，才能够工作，才能够在这里立足。因此，我们一定都有相当的才华，有相当的学习的能力。但是信仰不单单是一个外貌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我们很会讲圣经，或者我们很会很有恩赐，很会啊表现我们的属灵的一些才华啊，而是像他一样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说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目标呢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柔和谦卑，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公义慈爱，像耶稣基督一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生命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有充满的恩典和真理，有耶稣基督的品格一样柔和谦卑啊，不是只是在教会中的表现，不是在所谓侍奉中的一些啊恩赐和才华的表现，而是内心的深处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像他的性格，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是在对神对人方面我们有恩典，有真理的话就在真理上，不只是准确，不只是深入，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深，这是属于真理的部分。通常有真理的人不一定有恩典，充满恩典的人常常在真理上可能比较弱，那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1974年那时候我刚刚侍奉大概三年左右，全时间侍奉三年左右，我就有一个机会来美国。那时候我在台湾，我那时候还在台湾做出版的工作，做编辑，做出版的工作。那时候呢，美国有两个出版社，他们开放说让外国的一些同工们和外国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到他们出版社来实习。我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和一个老牧师告诉我说这个消息。那时候我就申请一个是在美国的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叫 InterVarsity Press 啊，是一个很大的出版社。另外一个是 Mennonite Publishing House， 是在Pittsburgh 附近啊，都是在中部这个地区啊，他们是欢迎外国的文字工作者到他们那边去实习。那时候我就申请了，然后他们也接纳了哈，所以我就来美国这边将近半年的时间。那当我跟我的长辈辞行的时候，跟一位长辈辞行说我要去美国了哈，我要去半年的时间，他就问我说：“那你到美国去，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当然来美国学这些最先进的出版的一些原则啊，或者是规模啊。”那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准备要出版社，我们从杂志要扩展到成为一个出版书籍的出版社，而且我们会有书店，所以我说我来学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些技术吧，或者学习美国这些基督教出版社。美国基督教出版社在美国的出版界当中都是很有分量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出版，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社的水平不亚于社会上的出版社，有一些还比社会上出版社的水平还高哈。所以呢，我就说我来学习他们基督教出版社的一些技术吧。他跟我说他说你去学这些技术很好啊，当然是很有用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靠着这一些所谓留学所得到的技术你就可以侍奉神。然后你侍奉神的资格是在于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柔和谦卑， 而不是你拥有说哦西方的出版社的一些技术或者规模或者方法，你就可以释放得很好。他的这句话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他的提醒就是说，不要以为说外在的恩赐、外在的表现、外在的知识、外在的一些学问或者技巧，你就可以侍奉神。侍奉神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我的心柔和谦卑。”他拥有最大的知识、最大的能力、最大的恩赐，甚至可以喂养舍命，但是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者最重要的榜样，这就是牧养的榜样。牧养的榜样呢，就不是说我只是给你知识、我给你技术、我给你经验，而是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当初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彼得雅各、约翰还有马太这些门徒们，他们都是渔夫，只有马太是税吏，算是比较有点知识、有点学问。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只是渔夫这样的身份，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知识，是无知的小民，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他们却能够侍奉神，因为他们得到了是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而不是靠着法利赛人或者其他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样的知识或者那样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牧养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学习把耶稣基督的牧养，耶稣基督这丰盛的生命能够传达、能够教导给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在教会中所带领的牧道友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做牧养的工作。好，牧养的工作刚刚讲过，不只是粮草的喂养，不只是一些知识经验的喂养，牧养呢是包括寻找、包括责备、包括爱护、包括医治，这些都是牧养的工作。当羊迷失的时候把它找回来，当羊受伤的时候要医治他们，当羊饥饿的时候喂养他们，当羊伤心难过的时候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当他们执着或者是走极端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回转成为一个有合乎中道的人，这些都是牧养的工作。那我们在对我们的子女，特别当他们长大以后，当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或者他们已经毕业了以后，甚至他们都已经成为年轻的夫妇以后，我们继续的牧养关怀他们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牧人的，我们在神的家中做牧人的，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们要牧养他们，牧养他们。我回忆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好多位属灵的长辈曾经对我做过牧养的工作，比如像我刚开始学习讲道的时候，我也曾经向一个长辈请教，我说讲道有什么秘诀呢？你好不好，你听我讲道，然后听我讲道以后你给我一些建议。那时候我跟他说 你很坦诚的、不客气的，你给我一些建议。那他听我讲道以后呢，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说听你讲道呢，他说我就回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位长辈、有一位年老的弟兄对他说，他说听你讲道呢，好像喝白开水一样。好，那什么叫白开水呢？白开水意思就是说，白开水是不是生的水嘛？就是至少是有健康的、没有细菌的水。但是呢，白开水怎么样？没味道。白开水没有味道。他讲他自己，事实上就是在讲我吧，我知道他就借这个来讲我。他说听你讲到了好像没有味道，虽然没有讲错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呢没有味道。这个就是一个喂养，喂养就是表示说针对他的需要来供应、来帮助他。那我听了他这一段话以后，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我有没有味道呢？我的讲道有没有味道呢？我的讲道怎么能够有味道呢？除了健康正确以外，能够让听的人觉得回味，觉得说哎，我很想再喝，或者说我觉得很有意义，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是一个学习就像类似这样的。那我刚刚讲了， 我到美国来要执行的时候，那位长辈对我说，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技术就可以侍奉神，柔和谦卑，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柔和谦卑，这也是一个喂养，这是一个牧养。牧养就是说他犯错的时候要管教，要责打，要坦然的坦诚的告诉他，要很真实的帮助他，不要一昧的只是称赞啊或者鼓励而已啊。当然称赞鼓励是很需要的，但是同时也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也是一种牧养的工作。那我们在座每一位，你对你的孩子也这样吗？你有牧养他们吗？除了喂养以外，你有牧养吗？牧养就是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成熟，可以长大。最后，大羊变成老羊，意思就是说比较成熟了，比较年纪大了一点以后呢，我们要学习传承，传承就是培育他们，传承他们，让他们学传承对神、对己、对人、对物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在主入学的时候培育一些可以成为领袖的人，或者培育一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可以学习对神、对己、对人、对物的关系。圣经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启示我们对神、对己、对人、对物的认识。那我们同时也是一样，让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让我们在属灵的下一代里面，让他们能够深化，能够晋升的，能够认识对神、对人、对己、对物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的责任。我上个月跟我回到台湾去跟我们的家族的人有聚会。那感谢神让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我父母亲是第二代，然后我是第三代，我们现在已经有第六代，就表示说我这一代以后，然后我的儿女是第四代，然后再来他们的儿女第五代，而已经有第六代。也就是我们整个家族已经有第六代的基督徒，那第六代当然都还很小，但是第五代，也就是从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这三代当中，都已经有将近400人左右，我们将近400人左右，其中大概十分之一，42个是传道人和宣教士，做传教士。那当初我的祖父跟祖母呢，他们家训就是给我们的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且我们每一代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每一代一定要有孩子成为传道人或者成为传教士。那这成为我们一个家族的传统，一代一代这样的传下来。那很感谢主神让我们的家族当中有很多人能够认识圣经，而且愿意全时间侍奉来认识神。当然我们的家族并不是很完美，也有很多人是不信主离开神或者是失去联络了，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些都有的。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各位会说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在大陆绝大部分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可能是来美国以后才信主的。但是各位记得，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就是亚伯拉罕，你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亚伯拉罕当初也是第一代的基督，第一代的蒙召者，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对不起，约瑟，然后接下来12个支派就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记得，你要传承下去，让你的儿女不只是得到喂养，不只是得到牧养，而且要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然后你的儿女在跟基督徒 的配偶结婚，然后你的他们的孩子也在跟基督徒配偶结婚，那这样的话这个基督徒的家族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戴德生他们已经有6代在中国做宣教士，各位都知道，戴德生这个家族已经有6代是做中国宣教士，不是只有信主而已，他们有6代都在中国成为宣教士。那我认识一位 一位弟兄，他也是第六代的传道人，也就是说他的第一代是丁立美，山东人哈，丁立美，然后他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到现在他们六代当中都有成为传道人的，所以不只是西方人有，其实在中国当中也有这样的家族。我相信上帝要在中国兴起许多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兴起许多基督徒的家族，一代一代的进入到中国的社会跟文化当中，用基督教的思想，用基督教的文化，用基督教的生命来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但愿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们在座各位，你要在家里面也成为好牧人。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也是好牧人。这位好牧人给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当我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当我们在供应，当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子女他们的学业，他们的身体的成长的时候，也让我们帮助他们在生命上的成长，像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像提摩太一样从小学习无畏之信。但愿这样的觉悟，但愿这样的努力，你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忠心而良善的管家。当你托付给我们儿女这些重要的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把属灵的产业也传承给他们。求你施恩眷顾祝福我们，让我们夫妇同心，就让我们把我们的丈夫，把我们的妻子带到神的面前，也同样的把这样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求告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